Vater.救济类我们已经谈了几次了。事实上这个救济啊，从这个地方它可以开演出大乘佛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啊，就是悲悯众生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心。所以这个礼拜啊，我们就再以佛菩萨的观点去看待众生啊，从这个角度啊去看说诸佛菩萨他怎么悲悯呢、啊、跟济拔一切众生啊，所以又录了这一章讲义。但是这一章啊就不是从德育苦见这本书出来的，是从莲池大师他所录的叫资门从行录，他专门看出家人的他们的一些行为啊，就可以当我们的模范。从这里面啊我们去观察说诸佛菩萨他怎么对待众生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佛啊，我要学佛那就是要学诸佛菩萨的这一份心啊。那我们来看看说跟着在我们前面走的僧众他们的状况啊，他们怎么对待众生。好，所以我们啊今天就来读这一份资料。一开始啊我们先看这第一个故事，这是佛那个时代的一个出家众发生的故事。佛寺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众啊，一个比丘，他去托钵，就跑到啊一个珠丝之门，就是他专门啊在卖珠宝卖珠子的一个珠匠。那个珠匠啊他正好啊在为国王啊穿那个珠子啊、哦、可能啊那整个串珠子然后去给国王的。那这个出家众来了，他就把这个珠子割下来，跑去啊里面拿吃的东西出来。刚好他在进去的时候啊，不小心他串的那个珠子掉到地上去了，旁边他家里面养的鹅啊就把那个珠子吞下去。这个珠丝他从里面出来，他出来以后啊给这个比丘吃完了，发现说他要继续穿那个珠子啊找不到珠子，他就怀疑这个比丘偷走了，哎，就把这个比丘啊追回来啊要这个珠子。比丘当然没有这个珠子啊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珠丝啊就很生气，就拿着棍子打那个比丘啊，哦，所以人的无明火是非常恐怖的，拿着棍子打比丘。这时候这个比丘他也不辩驳啊，他就认着他打，打到怎么样啊？打到流血，流出来那个血啊，那只鹅啊跑来舔那个血。当鹅来舔血的时候啊，这个猪子又很火大，他就把这个气啊转到这一头鹅，这个鹅身上，就拿顺便把这个鹅给打死掉了。就当这个鹅被这个猪子啊，就被他的主人打死的时候啊，这比丘不觉悲泪。这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啊，这出家人掉眼泪啊。这个珠丝就很奇怪啊，就问他，刚才我打你你不哭，现在你在哭什么呢？那因为那一只鹅已经死掉了，所以啊这个珠丝啊才把这个原委啊真的讲给他听啊。后来最后几个字说感悟珠丝忏悔作礼。这时候啊这个珠宝啊 珠宝师父感觉很惭愧啊，像忏悔。这样小小一个故事啊，就看到说啊，说一个出家人，他在对待众生的那一份心啊，他不是只照顾跟他有关系的人啊，连一条一只鹅啊，因为他为什么不讲呢？等一下子讲了以后啊，这个猪是一定怎么样呢？把那个鹅啊杀来，为了拿那个珠子，一定会把这头鹅杀掉。他不忍心啊，不忍啊，所以他宁可啊自己忍着那个苦啊，就让他打，也不会去辩驳。这个就是菩萨的心呢、啊，就是这个出家人他的心就是菩萨对待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念呢、啊。所以我们救济啊，前面也谈过很多了，我们都还记得啊。哦，我们前面讲过、啊，我们一般众生对待别人怎么样呢？对待别的生命怎么样呢？叫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。你能顺我的习性欢喜的，你能讨好我的，我就很高兴啊，就对待你很好。今天你能够违逆我这种习性的，我们内心里面就不高兴啊，就很生气，他骂我们一声，或者他对待我们一点点不好，我们内心就很不满。可是啊，修学佛法的人啊，他们比丘啊，这个比丘他超越这个，连一只鹅跟他毫无关系的，他都啊想尽办法说，哎呀，要救他，不忍心啊看着他被主人杀掉，他宁可啊为了那颗猪，他忍气吞声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这样子。我们先再跳过来看第二个啊，第二个故事，这晋朝的一个出家众。他叫僧群，他住在啊罗江县的一个霍山，这个山啊是在海里面啊，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小岛啦啊，小岛。他那个山啊附近啊，他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很高的石山石块啊，数丈高，那个石块旁边呢、啊。有一个清泉，就是一股泉水啊，从那个石块旁边流出来。他住的这个茅棚啊，跟这个石块大石啊，中间隔了一个深沟，那他要过这个去取水的话，中间有一个独木桥，他就从他的茅棚经过独木桥，跑到那个石块旁边啊，旁边去泉水啊。去取那个泉水。有一天啊，有一只鸭子，断了翅膀的鸭子，刚好啊爬在那个桥上，独木桥上面啊，就站在那个上面。这个僧群啊，这个师父啊，他想拿着席杖去拨把它赶走，可是啊他怕把这只鸭子给伤了，怎么呢？因为它翅膀断掉了，那一拨不小心啊，那个鸭子就跌下来，就跌死了。我说他不敢拨它，怎么样呢？还不及水，他就不去取水就回来了。可是那只鸭子一直站在那里啊，到后来啊，他自己渴死掉了，绝饮而终，就这样渴，自己渴死了，渴死了。这个故事啊，我们不在这个场合讲，跑出去啊对我们的朋友讲，别人就会笑你荒谬，真笨。对，你像哪有人说为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鸭子说你自己让它渴死？不信佛的会讲这个话，哎，信佛的可能也一样，他会说啊，我们要有智慧啊，修学佛法要有智慧啊，你活着还可以利益更多众生啊等等。这个讲这个话，就是我们站在凡夫的观点去讲这个话了。真正能够心量啊，到达哪一个状态啊，那个就不能用现在的想法去想佛菩萨的心境。真的啊， 我们现在常用凡夫的看法去看佛菩萨的作为，就错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我们看莲池大师后面他这一段呢、啊，他这一段评论，看他怎么讲。他说啊，啊，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段，赞曰：为物命而忘己身，大慈弘济于世为足矣。他为了一个物命，就是一个动物啊，他忘掉自己的身体，放弃自己的身体，这种慈悲的心啊，他都是普及到这么广。刚才讲的那个说，你讲个这个故事给他，他会嘲笑你的，在他生命里面就是我是最重要的，这个鸭子就是鸭子嘛，你死了就死了嘛，是差别的，差等的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是一样是生命。所以上个礼拜啊，我们讲过、啊，就是说，就他们的聪明才智去看有不同，但是就啊他们临死的时候那种恐惧、不愿意死亡的这种心境去看，所有的生命都一样。这一个菩萨，他到了这个位阶的时候，他那个所证的心量就是看到每一个生命都跟他一样，没有差异。这样。所以底下他就提出一般人的看法，或曰：有的人说啊，全恶而人苦可也，群之灭其生得无过乎？你为了一只鹅啊，你忍受一下，我们来个口渴一下，忍一忍苦是对的。可是啊，这个生群啊，这个人啊，他为了让那只鹅活下去，自己这样子灭了自己的生命，就是说自己这样死掉了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。底下这是莲池大师他的评论：以自忍之是格囊，梦幻泡影耳，苟有利于众生，则弃如剃唾。人啊，他把这个身体看作一个臭皮囊，只是随时都会死掉的，随时都会消失，就像个泡泡一样，梦幻泡影啊。他这个随时都要丢掉的身体，今天如果能够利益众生，哎呀，当然把它丢掉了。这是挣到他一定的量的哦。当他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他这个身体根本不重要了，这个身体死了，哎，还有新的啊。信的他一定把握着继续啊利益众生，当然我们是不可能的啦，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并不要学这个为了一只鸭去舍身呢、啊。但是他已经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他看这个身体本来就假的，所以啊，为乎是因皆以是心也，岂凡夫执令四大者所测之耶？一样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年啊，为虎跟是这个因啊，都是用这个心，这个字很重要哦。他去为这个老虎，然后去为这个因啊，都是用这一份心，这个悲悯众生，这个推自己的这份心去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啊，这个根本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测度的。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呢。好，我们呢、啊、为了这个肉体啊，整天呢、啊、计较，不是。他这个心呢、啊，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的心呢、啊，他的那安住的心呢、啊，就是佛菩萨的这份心量。啊，这个割肉喂鹰的故事啊，大家可能都听过了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哦，像魏婴的那个故事啊，再为大家介绍一遍啊，大家会比较深刻的感触啊。这个是出家众的，我们看佛菩萨当年呢、啊，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，怎么修的？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，他曾经是当过那个国王， 他当国王的时候啊，曾经天上的第四天啊，跟不晓得哪一个天啊的天主，他们两个天主 啊知道说人间有一个菩萨，他发了大心呢，发了利益众生的大悲心，他们两个就想来试验看看。后来一个变成鹰，一个变成鸽子。那个鸽子啊就飞下来，那只老鹰啊就在那边追，刚好飞啊飞啊，飞到那个国王他身边啊，那只鸽子啊就一下子就飞到那个国王的腋下去了，躲到他衣角。老鹰啊就这样扑过来，那个国王为了保护那个鸽子，就不让那老鹰咬啊。那个时代啊，在久远节前啊，那个时候连动物啊他们都能讲话的，都能讲话。不过这个观念又只能跟学佛的人讲啊，他们不信佛的人讲说这可能吗？这世间人啊总是用现在的物质文明，现在的科学去观察现在的人类啊，去观察佛法。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就把这个故事当作什么呢？当作啊神话，或者当预言。现佛经啊，他现在一看到这个就把它当预言，已经把它扭曲了。学佛的人啊一定要把这个当它是真实的。等一下他有他的理路了，等一下再讲。就那只老鹰说，我要这个鸽子。那国王说，不，我已经发了一个大愿了，我要利济一切众生啊，就把一切众生啊，保护一切众生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个老鹰就说，对啊，你要利济一切众生，可是我不吃鸽子我会饿死啊，你怎么办呢？那个国王就说，好，那我换一块死的肉给你吃了。那个老鹰就说，不行啊，我要吃的是那种有热气的，因为火刚刚活的肉。那个时候这个国王想一想，他为了救鸽子的话老鹰会饿死，救老鹰的话鸽子会饿死，怎么办？他就想到啊，自己的肉还可以用，自己的肉还可以用。就这样子啊，他就拿了刀子，就是好，那我割一块肉喂你啊，割一块肉喂你。可是那时候老鹰说啊，我要吃可以，但是我要吃的是什么呢？我要吃跟这只鸽子一样重量的肉哦，我才花得来啊。那个国王就派人拿秤子来啊，真的秤给他大腿肉上割下来，割了一块给他吃，就摆上去啊，不够重，又割了一块。事实上他们两个都是天主啊，天上的天主变的，那时候视线神通啊，但是他怎么称啊，他称不够重啊，他割了一大堆肉啊，不够重啊，都是不够重啊。后来啊那个国王一想，他那时候一念的很强烈悲悯心升起啊，他这个功德还是要圆成他，他整个人啊趴到那个秤上，那秤子太小啊，他一趴下去，因为流血过多啊，一趴下去就扑倒在那里晕倒了，晕倒了。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啊，那个老鹰说，你后悔了吧？啊，不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那你恨我们吧，你恨我吧？不，我觉得这是我的心愿呢。我怎么相信你这话是真的？他就发了一个愿呢，如果我这念心是真的的话，愿能够 让我的这个所割掉的这个肉啊，顿时复原了。当他发了这个大愿的时候啊，那个大地震动了，就还一下的那个肉啊，又复原了，复原了。好，他就听到这个故事，不晓得什么感受啊。当时我看到这个故事，看到那一段啊，看到说他到后来啊，一直称都称不够重的时候啊，索性啊，整个人就趴到那个秤子上去啊。我们去想一下，去回想，去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说佛菩萨的那一份心量。他整个人呢、啊，就趴到那个秤子上去的，到后来晕倒了，醒过来，他一想，你问他，你后悔了吧？他一点都不。就这一念心啊，所以这里面讲皆以是心，就这一念心量，这个心啊，在世间人啊不相信心的力量，所以啊刚才这个故事跟这个故事啊去告诉他们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学佛的人慢慢开始愿意相信，有人除了这个物质以外还有一念很强的这个心力的时候，大家慢慢会相信啊，心的力量啊可以改造任何物质环境啊。这个每一个人讲哦，感应这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是实话啊，它可以改造物质的一切啊。就这一念心呢、啊、也凭着这一念心能够撼动三月，撼动三月。所以我们看文天祥那个正气歌啊，他那个写起来铿锵有力啊，他可以真的是可以撼动三月的，真的，他不怕死，他宁愿啊被元朝啊那元世祖抓去，他宁愿就死，他为了一个忠字，他死得很快活啊。也像当年啊汪精卫他年轻的时候啊，慈禧太后把他抓走了要杀他，他讲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。我引刀啊，喝的这把刀啊，这样一块，非常快乐的啊，很快乐，不负少年头。我不辜负我这个少年的这颗头啊，其实这样子把它切掉啊，是有价值的。我们去想到那种气势，撼动了慈禧太后不杀他，也像文天祥当年呢、啊，那忽必烈那个元世祖不愿意杀他、欸，一直想尽办法要护他，他就是不要就是不要，他宁愿舍身，他舍对了，他这个舍身啊，留给后世啊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。真的就是这一念心呢、啊。同样的佛菩萨，他我们看起来一个很荒谬的行为，但是他这一念心所撼动啊，所感动的无量的众生，以及说后代啊每一个众生，都他这一念心呢、啊，佛菩萨的这个心呢、啊，的庇佑底下，每一个众生啊，都这样都受到他慈光的照射，也是在这一念心上面。佛菩萨他一点都不荒谬啊，不要看那是一只鹅啊，啊一只小动物，佛菩萨一样的想要救他，一样重视他。所以我们不要啊，不要想说哎呀怎么佛菩萨都看不到，佛菩萨绝对不会不来帮助我们了、啊、连一只鹅啊，一只鸭子啊，啊连那个刚才讲的一只鸽子，佛菩萨都想救了，他怎么会不来救我们？我们比鹅比鸭子来的好了、啊，问题不在佛菩萨，在我们呢、啊。我们内心里面呢、啊，就佛讲的任何一句话，我们都不相信呢、啊。佛菩萨讲有地狱啊，有恶鬼啊，啊，要重视因果啊。我们呢，我们内心里面半信半疑。我们内心里面，佛菩萨说啊，轮回是苦啊，生死好苦啊。赶快放下世间了、啊、我们呢半信半疑， 做的还是那一套，两手一伸，佛菩萨你救我吧。结果呢，不想按照佛菩萨教诫去做，最后啊，你救我吧，那哪能得到任何好处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来回过头来啊，再来看佛菩萨的心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啊，在普贤十大愿王里面呢、啊，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叙述啊，把佛菩萨的那一份心啊完整的讲，哎呀，真美啊。我们看那个第二章，就是第三页那里，十大愿王的第九个愿啊，好，叫恒顺众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佛菩萨是我们学佛啊，学佛菩萨的心，然后我要学佛啊，去恒顺一切众生。底面前面呢、啊，哦，讲了一大堆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或者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讲了一大堆，讲了五行啊，六行啊。这个啊，讲那么多那么多，它一个重点在哪里啊？它包含一切，就是包含了一切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啊，种种生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种种，总而言之的一切。我们看第六行啊，中间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这些一切啊，我都啊在他们那边随顺而转，随他们的种种意乐啊去转他们。哎，这句话很美哦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现在我们是什么呢？彼皆于我随顺而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喜欢什么？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你错了，怎么样？你要随顺我来转啊！我喜欢吃这个菜，你不喜欢，我就不舒服了。你希望怎么？你顺着我，你顺着我，好一点。我们现在学佛，他不信佛，你要吃素啦！啊，你在造业啊！啊，这句话是对的啦，但是那个心态是怎么样啊？你要跟我一样啊！啊，等一下子我们比我们高的出家师父告诉我，哎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们就想，你讲这个太高了，我做不到啊！都是顺着我，每一样东西都这样哎。我们对待每一个众生啊，我用我的习性，我的喜怒哀乐去要求别人，结果佛菩萨呢？他倒过来，他就顺着众生在转，先顺着众生，下一步去转。佛菩萨怎么对待众生，怎么顺他们呢？我们看看，种种成事，种种供养，底下翻过来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师长，及阿罗汉，乃至如来等无有异。他对待众生怎么样呢？种种成事，供养他们，像孝敬父母一样，像对待师长一样，对待阿罗汉，乃至像对待佛一样。佛菩萨对待众生是这样子的耶，所以佛菩萨当众生的仆人啊，真的耶，佛菩萨真的不远哦，离我们不远。我内心里面想象啊，佛菩萨好像很远，或者很高啊，好像好高啊，好遥不可及。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，佛菩萨现在把我们当什么呢？他把我们当父母看待，把我们当师长来看待，甚至把我们看作佛。这句话大家愿不愿意相信呢？愿不愿意相信？但是这句话偏偏从普贤菩萨嘴里面讲出来，可不可信呢？可是我们碰到烦恼、碰到障碍的时候，感觉佛菩萨还好远啊，真的不远哎！ 我们不用看佛菩萨，我们看比较低的，看说我们不要比佛菩萨，比我们的学长，学长就是出家人啊，啊，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出家人是我们的学长啊，我们看啊，看我们的学长啊，真的，大家有亲近师父的，就是每一位师父啊，啊，都一样，他们真正跟佛法相应的时候，你看，他就这样舍弃自己的一切，因为为了众生，他这样子放弃自己，再苦啊，也放弃自己。他真的当像众生的仆人一样，真的是这样，像这样子。哦，举几个例子啊，像空师父啊，大家也知道，他那个奖金啊是全年后的，哦，那每次啊，他从美国回来，回来台湾开始讲，就是今天下飞机啊，明天开始讲。有些人说仓促一点，今天白天下飞机，晚上讲。我们叫他师父，你要不要休息啊？不用了。那全年呢、啊，从礼拜一一直排到礼拜六，礼拜天还有念佛，还有一些时候其他地方去讲。大家没有讲过，你不能体会不到，真的那种感受哦。如果没有一股对待众生的那个悲心在策发着啊。那真是会发现说，哦，我也需要休息啊！你们这样把我当机器来看待啊？那个不是讲而已啊，晚上讲啊，白天啊，就开始一堆人排队找他，哦，还请他吃饭呢、啊，还做什么了、啊？他都没有讲一句怨言呢。我不要吃了，你们不要再请我好不好？我已经吃的够多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真的。我们不要看佛菩萨，看我们的学长，然后去想象说他对待众生的样子，然后再去想佛菩萨对待众生会是什么样子。其实真的佛菩萨比这个更高啊，高好多好多啊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亲近佛菩萨，我们跟佛菩萨老是内心感觉有一层隔阂，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佛菩萨，不能体会他的那份心啊，体会不到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像慈济啊，慈济今年已经好像70万会员了。哦，到大家不晓得正言法师啊，他每天睡3-4个小时这样子在睡啊，他常常啊跟着那个跟陪伴他的居士跟师父啊，身边都准备针筒，准备点滴啊。他们常常看着他去探望穷人跟病人的时候啊，就这样一只手这样吊着点滴这样去看他们啊，他这样子。他们台北啊，台北的分会啊，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啊，哎呀，他每次啊那个正言法师来到台北啊，他们内心里面就感觉很为他难过啊，那个很多众生不晓得为什么了，其实一样一句话，哦，其实不用问正言法师，问别人就一样可以的，他就偏偏不要。听到今天晚上10点钟正言法师会到台北，8点钟啊，一群人就通通在台北分会出现了，哦，40-50个哦，我在那边，然后啊，正言法师一到，开始每一个哇哇跑去问问题，问到半夜2点。5点钟啊，正言法师啊又要去会见了、啊、一些政府官员。这样啊，大家想赶他们又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对啊，不能阻碍人家。可是大家就想听一句话，去那边是哦，好好好，然后内心就安心了。可是这一念心啊，我们就体会说那种佛菩萨的那种光明跟温暖，我们先去体会体会我们的学长们，然后他们对待众生的样子，你就去感受佛菩萨对我们的样子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去求，我们没有皈依的心，生不起说拜佛，生不起佛菩萨存在的心，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被自己障碍，我们自己感觉佛菩萨离我好远，事实上佛菩萨随时随刻都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呢，只是我们自己也被自己拒绝了。所以好多好多人都有这样共同的经验，当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求的心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啊，佛菩萨那个力量就加持力就进来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还提到说有一个常来我们这边帮忙的居士，他当年在考公家机关的时候啊，他考的题目他通通不会，后来在那边发呆了一个小时，突然想到他妈妈告诉他要念观世音菩萨，他就花了20分钟念观世音菩萨，这样考2个小时，发呆1个小时，20分钟念观世音菩萨，剩下40分钟。后来题目一念完了，题目还是不会啊。后来就想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写好了，开始写的时候却感有人打他一棒，打他一下，话就写。写完以后啊，他考上是他们那一类的第一名。就这样一念要去求的心，这样求的心而已啊，在那个时候升起来了，这样就有人这样给他打了一下。所以不是说没有佛菩萨啦，不是说佛菩萨不加持，我们愿不愿意求啊，就这样的而已啊。哦，所以好也是佛菩萨会来帮忙，坏啊也是佛菩萨会来帮忙，他真的耶。所以我们在底下再看佛菩萨怎么帮我们呢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，于失道者视其正路，于暗夜中未作光明，于贫穷者令得福藏，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。你生病的，菩萨当你的良医；你失道的，菩萨导引你走到正路上去。在黑暗里面，佛菩萨点一盏灯啊，给你做光明。贫穷的人啊，佛菩萨给你宝藏，给你钱财。菩萨以这样子去平等饶益一切众生。哇，这几个字真的是好美啊！我们常去圆念这几个字啊，去体会佛菩萨的心啊。有病的菩萨解决他，你走错道路了，把你引导上去。你在里面生命里面你的黑暗啊，菩萨帮你点一盏灯。你贫穷，佛菩萨给你保障，菩萨这样子去平等去饶益一切的生命啊，这就是菩萨的心啊，菩萨的心啊。哇，真的我们体会不到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还有一个没有在这里面啊，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古代一个法镜，真的割肉哦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哎。我们想说释迦牟尼佛那割肉喂鹰是预言啊，是很高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悲心啊，他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呢，不是菩萨才做得到哎。古代就有啊，好多例子啊。我现在举出一个例子啊，让大家去体验一下，大家就知道哦，什么叫悲心呢？佛菩萨安住在大悲，那什么叫悲心？一个叫法净大师呢，啊，在56国的那个时候啊，他帮西凉主啊，被西凉王啊所敬重。这个老的王去世了以后啊，他儿子啊继位。那年发生饥荒啊，饿死了很多人呢。这样，那因为啊，这个良主啊，新的国王啊，也很重视这个法净法师啊。那这个法净大师啊，他就屡次请求良主说，你要救济啊，要赈济那些饥民呢。后来法净呢，他看到天天有人饿死，内心很难过。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以后， 这里面写啊，他拿了一把刀，啊，端了一碗盐呢，跑到那个饥饿的饥民呢，他聚集的地方啊，为他们三皈依，帮他们皈依三宝，啊，受完皈依以后啊，他把这里衣钵，啊，古代的三衣一钵啊，这个挂在树上。他跑到饥民面前说：“我把我身上的肉啊，撕给你们吃。啊，这是刀，这是盐啊，你们赶快来割。”我们想想看，哪有一个人敢割啊？虽然很饿啊，像以前那个越南难民啊，他们还有在船上吃人肉的，可是他们想到这个出家众啊，而且是国王所重视的，没有人敢割啊，不可能啊。又后来法镜啊，看到大家不肯动手啊，最后怎么样，刀子就拿起来啊，把割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，沾了盐啊，交给饥饿的人啊。哎，这样子啊，他边割的时候边说啊，这段我们把它翻成白话，就是你们吃了我的肉可以活命啊，赶快吃啊，但梁王来了，一定把我拖走啊！因为他是梁王所重视的人啊。最后啊，他把两腿的大腿的肉都割光了，就休克。他没有力量再割了，也就是整个人啊，像半昏迷状，没有力量再割。可是最后啊，大家还听到他嘴里面喊着这样一句话：“你们快来割啊！你们赶快来割啊！”喊这句话，我们可以想见他内心说泯念到说，很多人快饿死了，很多人的饥饿，他不想到说自己了。他那时候想，你们赶快来割啊，还可以像我还有对你们有一点点利用价值啊，赶快拿去吃啊。所有的饥民啊，大家很多人看到痛哭啊，哭得大家很多人把泪都哭干了。后来很多他的弟子啊，还梁王啊，听到就赶过来，那他就把他抬回宫中啊。那当天啊，梁王啊就下令啊，这个西凉王下令拨白米300斛啊救灾。后来还是他找医生把他医啊，医不回来就死掉了。他死了以后火化，舌头不烂，那个烟啊，那个烧总共烧了9天了，才烧完了。我看到它是很有正量的，这样。那我们想从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去体会什么是佛菩萨的心，他的内心对待众生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的心是处处想要伤害别人，看到他不顺我的意啊，我不知不觉啊就伤害他，就骂他，就责怪人家。那佛菩萨啊，对待众生啊，他有这些苦啊，佛菩萨愿意替他担啊，替他忍承受啊。佛菩萨是这样的一份心啊。今天一样啊，我们也有种种的苦，种种的烦恼啊，种种不能突破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求佛菩萨？他比法性大师更高啊，他解脱者，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替你担待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求啊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求了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跳过来啊，跳过来看普皆回向里面呢，我们先看黑板上的几个字，八大人觉经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刚才讲的故事跟八大人觉经，他讲佛菩萨的那个心啊，学佛的心啊，我们去对照啊，就体会得到。八大人觉经说：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真的耶，佛菩萨时时刻刻啊，他都要想，他替我们扛啊，替我们去扛啊，他真的很愿意去做，可是没有人啊愿意去接纳。就正如啊那些饥民一样， 佛菩萨的肉割下来了，要救他们，是他们不敢吃的啦。我们现在佛菩萨为了我们，他担待了一切，可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。那佛菩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他真的毫无办法的，毫无办法。好，那再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三个故事。好，第一页第三个故事，智顺割耳救智。隋朝的智顺啊，他是赵州人，他跑到往北啊，到亭山这个地方啊，去参学，后来就在那边啊，搭了一个茅棚在那边住。有一天呢，一个猎人，他追那个雉，追一只小野鸡啊。那个野鸡就跑跑跑跑，就飞到那个智顺啊，智顺法师的房间里面来。那猎人当然一定从后面跟上来啊，一跟上来，要那只鸡，智顺呢就不给他。这个智顺大师还劝勉了，